来到这段国殇节特会的信息的最后一篇，就是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时代宣扬真理。那第六篇呢，主要是说到我们要认识这些真理，还要传播。认识并传播什么呢？就是按照时代之势的今日的真理。那这个今日真理啊，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最高福音。
阿们。
所以就着这一篇来说，它的架构是很清楚的。第一篇第一大点就说到时代的指示，将现有的真理供应给我们，就是今日的真理。
阿们。
那从第二大点开始呢，就说到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呢？现有的真理啊，就是在那里罗马书一章那里说到了。这个论到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啊，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人的后裔要成为神圣的儿子，这是啊今时代启示的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点。
阿们。
那第三大点第四大点，就是第三大点说到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是指的基督，他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长子的过程。那第四大点呢，这个是说到我们呢要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众子的过程，所以一个是神的长子，一个是神的众子。那最后一大点就说到我们要专心的研读了生命读经恢复本连同注解这些为了供应释放真理解开圣经的各卷的这些工具啊。李弟兄说他自己是这个挖，把这个矿给挖出来，Amen， 那需要我们继续的挖掘 ，Amen， 他打开矿场，我们还需要继续来挖掘这一
点。
好，我想，我们从周一部分来，首先来看，周一部分首先说到，所有真理其实都在圣经里，好，没有一个真理是圣经中没有的，但是呢，很多真理要被埋起来。因为人的愚昧，人的不忠心，人的失职，人的不顺服，许多真理被隐藏被埋起来。那感谢主，到了某一个时候神就兴起了某一些人，再把这些真理给释放出来。所以这些释放出来的真理啊，不是新的创造，乃是人的新发现。
阿们。
这里李弟兄举个例子，就是路德马丁在16世纪，我想我们都知道他那个背景，罗马天主教堕落到一个地步啊，圣经的光，圣经的完全被封闭，甚至一般人是被禁止读圣经的，所以长达十个世纪1000年啊，整个中国欧洲是处在黑暗的时期，因为圣经被封闭了，圣经的光没有释放出来。那时候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你要蒙罪，要蒙赦免吗？你需要跟教廷啊去买赦罪券，啊，跟买赦罪券啊，你的罪啊就因着有赦罪券就得赦。这其实是完全把真理曲解，而且很变成一种敛财的一种方式。那事实上，马丁路德看见我们要得着赦罪啊，很简单，神已经做成，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阿们。
因信就得以称义。
对。
所以路德马丁就揭示了这个真理。那当然，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的确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新的发现。可是，就这样来，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样够吗？不够啊！假如你对照我们上一周我们读的第四篇，就说那也不过就是浪子回家的那个袍子而已，有没有？我们穿上那个袍子，肥牛犊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仅是需要在客观上被他遮盖，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还需要主观的来享受基督，让他成为我们主观的真理，主观的经历。好，所以呢，他说啊，我们每一个主的工人啊，都需要在神面前求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在111页的第二行说，我们需要问神说，神啊，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呢？我们不但需要认识普遍的真理，更需要清楚神今日的真理。我不可否认，这个基督在圣经在每一个基督徒手中，但是因着启示的不够， 每一个人读的都是篇篇段段，甚至是很开端的，比方罪得赦免啦、神爱我啊，将来我就可以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啊，有一些啊，甚至是曲解了、误解了真理。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需要往前去。我想读了周一的部分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真理的累积，真理启示的累积，叫我们能够不断的往前去。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我们不能说我受尽了，我也相信主了，我就毕业了，我就拿到保票了，我将来就可以啊不下地狱了。我想这些是很粗浅粗浅，因为你信主你都要问啊，主啊你救我到底干嘛。那这需要真理的累积，需要真理的启示。所以李弟兄说啊，我们必须承认，在主的恢复已过得了很多人的帮助，从马丁路德，从新生道夫，从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甚至从开西的信息都得了不少的帮助。但是今天他相信啊，神最后的目的呢是以基督为一切。阿们，神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呢就需要注意到主的死、主的复活和主的升天啊，那这就是今日的真理。那所以他勉励我们，特别在111页的最后一段，但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不做现有真理的落伍者。
阿们。
但愿我们警醒，不让肉体渗入，不让自己有地位，让神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得着成全。阿们。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彼此勉励，不做现有真理的落伍者。
对，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见到主的恢复里啊，压力不小。这个有的人甚至说，我就是从前不爱读书，我才去当军人，我不爱读书才怎么样，现在来了教会中还要念书，念书还要讲话，好像上学一样，每周还都要讲话。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啊有一种受教育的心情。我们都知道，放眼台湾啊，我们的土地也不大，天然资源也不多。台湾最可贵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人，就是人才。我想早年政府在这里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就是国民教育做了普及啊，这个人都是有受教育的机会。许多穷人最后翻身了，都是因为他受了教育。所以你同样生下来你具有人的资格，但是受教育和不受教育差很多。受过教育啊，他就有翻身的机会，受过教育他对人生的体验、对人生的经历、对人生的享受层次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得救，每一个我们都得要有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阿们。
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对，
阿们。我们不要做一个现有真理的落伍者。所以能学的、能抓住机会，其实我最近我看到我姊妹在陪同一个老姊妹啊，80岁，我觉得她的认真啊让我们很受感动。
阿们。
她自己觉得她是好像都不行了，但是、啊、感谢主，她很认真在主的话上，那总是尽量去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泄气了，我们总得在这一方面好好下一点功夫。好，到了周二呢，这里就说到了到底这个福音是指什么呢。所以我们这周信息啊，绝不可忽略罗马书1章1节还有3节4节，然后呢要对照的读旧约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4节，那是周二和周三这两段圣经。那周二的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蒙召的使徒，他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
阿们。
好，使徒保罗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三节说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保罗被分别出来他所要传的福音。所以神的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你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好，到了周三呢，我们要对照看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到14节。他说你在世的日子满足， 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乍一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啊，这里的后裔指的是啊所罗门啊，的确所罗门最后他的国势非常的强盛，而且他也的确的为神建造殿宇啊。那可是你如果只是这样读字面的意思的话，你要看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这怎么解释呢？这里说到大卫后裔，好，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讲到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在旧约讲到的大卫的后裔啊，其实就是遥指在新约啊，耶稣基督，好，他的肉身里面他成为大卫的后裔。好，那这位大卫的后裔啊，按着神性来说没有话讲，他是神，他本来就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可是呢，他又从童女玛利亚而生，取了肉体的形状，所以他的人性那一部分啊跟神性啊还是没有关系的。虽然神性人性调和，但是啊他的人性的部分啊，我们要看到114页周三的信息选读第一段，他说耶稣在他人性的那一部分里还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属于旧造旧人，还有肉体，这肉体啊牵连了撒旦罪和世界。换句话说，他的肉体啊跟神性啊还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这一部分需要什么？要成为神圣的话，他必须经过他叫子化，还有标出。这个子化就是成为神儿子的子，要被成为神儿子化，而且要被标出来成为神儿子的一部分。那这个标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到李弟兄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听了很用心在听，我也仔细揣摩过这一段话，实在是很有味道，很有意思。他就讲说啊，一个康乃馨的种子，我们到周四的时候，周三已经会说到了，周四也会说到，他康乃馨的种子啊，你不需要把它贴个 mark 啊，把它标出来说啊，这是康乃馨的种子，你把它种在土里就可以。种在土里面啊，你就发觉啊，这个种子啊，它埋下去是不是就死了，对不对？它受土壤的水分，土壤的里面的微生物分解，好，它被破坏了种子。那同时间呢，它里面的种子啊，里面的隐含的生命就开始萌芽了，就发展了。所以它的标出啊，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
阿门，
阿门。那前几次我记得蔡弟兄也交通到这一点。我们很多人讲到死而复活，就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他复活，我们感觉死和复活有一段的时间差啊，第三天他复活。那事实上你就种子的角度来看，他死和复活是同时发生的，明白？他一边死啊，一边呢他的生命就在里面发动，明白？就像一个种子啊，刚刚说了麦子的籽粒也是一样，它经过土壤和水分的侵蚀，它是被破坏了，可是呢它里面的生命呢就得着机会在那里发展。所以它一边死一边复活，当然它的标出啊，这个从土壤里面发芽出来。今天早上晨兴的时候，一个弟兄说他是学生物的，他知道一个种子啊，它要萌芽冲出土壤啊，那需要很大的力量啊，在土壤里面啊冲出来，那个力量是要很大的啊，所以的确是要大能飙出啊，冲出来。等它长长长，萌芽你其实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它还要再长，长到有一天它开花了，啊，它的开花就是呢，它被标明为神的儿子。康乃馨一开花，你就看出啊，哦，原来啊，我们种了半天这个东西叫做康乃馨。 我想我们在住在北头的人对开花很有感觉，因为我们靠近阳明山呢、大屯山，很多人种樱花。你平常呢，像我们像夏天呢上山了、樱花都种在那儿，你根本不知道。假如你不认识樱花树的话，你开过去就是只看到树干，然后绿叶很多。一到春天，它开花的时候，你就看山上一丛一丛的花，一丛一丛啊，在那里啊，红色的满山啊都是红红的一丛一丛，这是什么？这叫做标出。
阿门。
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虽然觉得他有神迹奇事，他说的话也是很令人新奇啊，这个话都是人一般人不会说出来的话，他的行事为人也是这样。可是呢，因着他的肉身啊，人还是认为他是这个木匠的孩子，他是拿撒勒人，人看不起他，鄙视他，因为他还没有被标出来，他的外身的外面的这个肉身啊，仍然是一个壳子，把他里面的神性给限制住了。但是感谢主，经过死而复活，他被标出来。所以在115页第二段周三的部分，他说那些负责把基督钉十字架的人并不明白，钉十字架乃是基督被标出得荣耀的绝佳之路。
阿们。
Amen。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尚且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把他人性的部分经过死而复活被标出。所以这里说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 Amen。 所以我们的主今天也经过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呢？那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第四大点啊。第四大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说到我们要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的众子的过程。所以就着他来说，他被标出，他成为什么？他成为原型啊。那他这个原型啊，就是成为神的长子，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大量的复制产生什么？神的众子。Amen。 所以这个原型大量的复制品成了原型的什么肢体，做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终极要完成新耶路撒冷，成为他团体的彰显。所以今天呢，你我们这一班有他生命的人啊，我们都还在一个被标出的过程。 Amen。 所以在周四呢一开头晨兴喂养，他就说到接着复活的过程，因着生命的变化，我们就标出为神的儿子。有一天我们会达到盛开的阶段，那个盛开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啊，也要蒙救赎，得着荣耀。那时候我们才是得着完满儿子名分的时候。那今天呢，神儿子生命已经栽种到我们的灵里了。好吗？我们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使外面的人被销毁，里面的生命得以长大发展，至终开花，这是复活。那怎么办？我们需要做什么？你们，我们需要长大，需要变化，被标出。所以在周四116页的信息选读第二段说，按肉体说我们都是麻烦人物，你承认不承认呢？我们都是 trouble maker， 制造麻烦的人啊。这里啊，丈夫觉得妻子，妻子觉得丈夫为难他，那丈夫也觉得妻子为难他，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要被标出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拣选。你可以选择照着灵，你也可以选择照着肉体。所以罗马书八章那里说，心思置于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的，乃是死。所以你到底要选择至于灵还是至于肉体？多年来我们有一句很重要的口诀，就是说得胜者不是不失败，乃是转得快。你这选择就看你转得快不快，你愿不愿意转向他。阿们。那这个拣选就是转向他。请记得这个标出啊，跟我们所想的一般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修行无关，跟改良也无关，所以你算了，也不要修行，也不要改良，甚至也不要改良别人，这完全是零的故事，明白？所以这个在117页的最后一段，它标出乃是借着复活，而复活包含什么？圣别、变化、磨成和德荣，这些奇妙的事物今天都在那灵里，请记得都在那灵里。我们接触那灵，就享受复活以及复活所包含的一切。他说复活不是一个道理，复活完全在于摸着那灵。阿们，接触那灵最简单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越摸着那灵，就越享受复活，你就越圣别，越变化，并且越得着荣耀。
阿们。
所以周四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我们今天都在这标出的过程，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那这个标出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看你的拣选，你是不是一直都愿意看见接触那灵，转回到灵里。阿们。那呼求主名是转回到灵里最便捷的一条路。阿们。我们需要操练转，我们需要拣选生命，拣选那灵。那这样呢，我们就因为所有的死和复活的元素啊，都在那灵里面。阿们。你有时候想好了要死啊，那我就死吧，我不讲话，我就忍耐，其实呢都还是装死啊，稍微刺激你一下，稍微点又有一些话出来，又把你试验出来。所以今天没有别的路，就是要转回到灵里，操练连于那灵。那周五继续说，我们 被标出的过程啊，其实就是复活的过程，有四个方面：圣别、变化、磨成及德荣。但是它很重要，着重讲到这一些变过程了，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我们看一下119页的第四行，就是第二段，它变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将一些新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因排除旧的元素而改变我们。
阿们。
我特别很被提醒，要需要有新的元素加进来，然后排除旧的元素。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新的元素，有没有？我们若没有新的元素啊，我们是改变不了。那所有这一系列后面事情的发生呢，都根据于有没有新的元素进来。那这新的元素呢，进来以后，慢慢在我们有一些老旧的东西被排除掉，这叫做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在那刚刚那一段第二行，神的经纶就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属灵的消化和吸收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而在生命上产生逐渐内在的改变。那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完全是件生机的事。我们要让这建造进行，就需要接受、消化并吸收生机的元素。我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就是那生机的，是灵的基督，他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那完全是灵的事，你要拣选生命，你要常常转回到灵里，接着呼求主名。这里更进一步提到，你需要进到这个过程，被标出的过程呢，就是好到你圣别、变化、磨成、德荣。这个过程完全在于什么？新的元素要加进来。
阿们。
被你接受了、消化了、吸收了，你身上才会有所改变。我们最近这些年日子来，我们一直接触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带他们得救。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属灵的胃口很好，他也啊很规律的享受主，参加聚会然后呢也诚心也读主的话，他这一规律的吸收主的话，那接受弟兄姊妹的供应，接受弟兄姊妹的喂养以后，你发现新的元素一进去啊，他就开始改变，而且那个改变是惊人的改变， 跟这个意志力啊，想要改变自己啊，是完全不一样。那意志力做出来的改变，其实都是装甲。所以前面也说到，我们要讲啊，让人家能够听得懂，啊，不该降低到我们以为人所能懂的标准上。我们要传高频的福音。其实我是很佩服，很佩服李弟兄，因为小时候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参加李弟兄的很多的特会，小时候去参加公卖局球场的这个特会，然后中华体育馆的特会，那时候我稍微大一点了，我大概参加了李弟兄特会好多场。我是佩服李弟兄他讲的一些话，他可以深入到一些话里面，用很浅的方式呢就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讲一些别人很多属灵名词堆砌在一起，就别人都听不懂，别人只能佩服说你学问很高啊，我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李弟兄讲的，他就讲这新陈代谢，他讲新陈代谢，他说我们今天做的不是殡仪馆的工作，帮死人化妆，我们甚至不是美容院的工作，帮人家外面化妆啊，修眉毛啊，画涂涂这个涂那个。他说我们今天工作是叫人吃，叫人喝，然后他就讲到，哎呀，哀哉殡仪馆，美哉美容院。讲这个话，我都不知道听了40年了。到李弟兄讲这个话，哀哉殡仪馆，美哉美容院。他意思说，我们今天绝不是在外面做化妆的工作。
阿门。
我们需要什么？给人吃，给人喝，人好好接受、消化、吸收了，他脸色自然就红润了。所以今天我们千万要看见，我们被标出的过程啊，就是那灵的故事。
对，
所以在这里啊，我提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3:18，这里说到就是周五的第二处经节啊，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有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在这里啊，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啊，你知道帕子遮蔽啊，就使我们看不见，使我们不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啊，要做一个敞开的人，除去所有的遮蔽。所以敞开怎么办呢？在信息选读118页，周五的信息选读第一段，他说第一段首先说，神在基督里借着新陈代谢变化的过程，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请记得这个过程是新陈代谢的变化的过程。那接着呢，他说基督就是那灵，所以他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在灵里与他交通。请记得我们能在灵里与他交通，那我们该仰望他，观看他，并反照他，如同3:3里说的那个，就是仰望、观看、反照。那后面呢，他说将我们这人的三层，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向他敞开。
阿门。
自然而然我们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这里我说了三开啊，口要开，心要开，灵要开。这就我们多年来讲的这个口诀啊，口开心就开，心开灵就开，灵开就喜乐滚滚来，明白？那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秘诀，他就闭口。所以我们补充本第一口第一节补充本第一首诗歌就是说，我们闭口就失败，换来魔鬼嘲笑。所以来到主恢复的基督徒啊聚会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开，Amen，口要开啊。很多弟兄姊妹啊，叫他开口啊很困难，因为特别是他得救以后，年纪已经有一点年纪了，社会上有一些历练了，他开口了，他说我不会讲，对，我不是不会讲话，我不会讲你们那种话，好，不会讲。他其实他口才很好，但是他觉得他怕讲了被人家笑，好，也因着这一个就非常限制。那以往呢，我也受了这个限制，这个不开口就算了，一开口就要一鸣惊人，结果闷了4年也没开口，就也都没有惊人过。这个我发觉啊，后来弟兄们就劝我们啊，我们在来到聚会中，来到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就是口要打开， Amen。口要开啊，很自然你的心就开了。
Amen。
心开了以后啊，灵就开了。Amen。那我们，当我们这三开啊，口开、心开、灵开啊，我们就像一个没有帕子遮蔽了脸，啊，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所以今天，我觉得读到主耶稣被标出了。啊，成为神的长子，他是经过死而复活。那我们要被标出成为神的众子，啊，那我们今天仍然在被标出的过程。我们被标出怎么标出呢？你要选择灵，啊，还是要选择肉体？你要心思置于灵，还要心思置于肉体？你能不能操练转得快，回到灵里？因为这一切都是灵的故事。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必须看见。这个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那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跟什么有关呢？新的元素要进来，如果你不开它怎么进来呢？所以口要开，要开口祷告，要开口交通，开口释放你的灵。阿们。当你口一开，心一开，灵一开，你发觉啊，新的元素进来。新的元素进来啊，不需要你改良，不需要你修行，不需要你咬牙切齿，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在你身上就开始啊进入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那这时候呢，神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啊成分啊就做在你的里面，建造在你的里面，那自然产生了什么？基督的身体和神的家。所以以上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叫今日的真理，也就是现有的真理。那基督呢已经被标出为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那今天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也要被长出为神的儿子，就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当然我要说死是需要借着环境，但是还是要在灵里，不在灵里啊，环境灵到也没用啊，你需要转回到灵里，你才能够理解神在环境中所量给你的一切。然后最后进入，然后再经过我们天天向他敞开，在一个接受新元素的过程中，我们消化吸收它，慢慢慢慢在我们身上自然就进入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的过程，这也是被标出的过程。
Amen。
好，我负担了，要来到周六了。这个周六啊，我记得两周前蔡迪翁在交通的时候，他讲了1984年年初，年初的时候有30篇信息，就是为了全球长老同工聚会，讲了30篇信息。我想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两周前注意听的话，你们应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个人呢，也巧，也非常巧，就是啊，我也在那时候，我人工作在中心新村，在省政府上班。那得了有一个机会啊，我就很认真的也把那30篇信息啊好好的消化吸收进入。那这30篇信息啊对我往后的教会生活啊有个很大的影响。那我必须承认，我不像蔡弟兄啊很早就对真理啊对主的话开窍，那我也不是那么会念书的人啊，所以我比较是属于摸外面的东西啊，这个活动啊服侍啊，但是对于主话不是那么认真。但是那一次交通过以后啊，尤其我看见他的神圣进入一条中心线，看到新约的执事那条线了啊，比如说从马太从四福音开始，先是施浸约翰，他是先锋，后来施浸约翰因着他跟这个新约的执事指挥主耶稣产生了增进的关系啊，最后他被摆在一边。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神主耶稣之后兴起彼得啊，那后来呢又兴起了保罗啊，保罗和巴拿巴因着马可，巴拿巴反产生之就离开这条线了。那彼得呢，因为跟着犹太教有些妥协，所以彼得呢后来也不在这个中心线上，主体就转到保罗的身上。还有这个叫什么，在哥林多教会产生亚波罗跟保罗之间的难处。那亚波罗单晓得约翰的敬 好，所以这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的难处，最后亚波罗这条线也断了。那我自己再逐一个看，我们在这里服侍服侍服侍服侍到最后，假如我们不在这条主要的中心线上，那我们在服侍什么啊？然后服侍半天，最后都岔离了这条线，我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很被提醒，我们要竭力的进入真理，抓住主恢复的中心线。那感谢主，那里也提醒我们，就像121页那里说到了，我们必须教育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不仅该帮助他们的生命长大，也该帮助他们受教育，在对真理正确的认识上被建立。所以因着这个教育受教育啊，我和蔡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共识，还有一些弟兄们共识说，我们需要办真理教育。所以感谢主，从1989年到2014年，长达25年的时间，我们在北投啊就非常看重教育，特别在新约和新约的恢复版圣经生命读经，逐章逐节的带弟兄姊妹啊好好来读过来看过。我相信那25年呢，我们已经奠定了一些啊还不错的基础。那我自己啊，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也不是一个像蔡弟兄交通的，我是很佩服，读书读到天亮。我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这种，即便考联考也没这么用功过。他是非常竭力的，这个被主的话这个着迷了。我承认我没有到这种地步。那所以我在真理的构成这面，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短缺，但是我有我的 paper 了，我有我督促自己的方式。怎么督促呢？你去教别人，你去教别人就逼你用功。
阿们。
就像我这个暑假要开读经班，哎呀，真是没事找事做，读经班跟学生读一读就好了，读经嘛，这个结果一报名的，社区的比学生多两倍，哈，是两倍，哇，这对我来压力就大了。那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就像白天班，我这也是没事找事做，啊，这个白天班6年半下来，逼自己啊，因为弟兄姊妹期待你白天班啊，能够开什么金口啊，能够供应别人啊，那如果没有货的话，没有货怎么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呢？所以逼自己进步。那我觉得，从89年到94年，到2014年25年期间，我自己一直在主的话上逼自己进步。那我也知道一件事，啊，因为这里李弟兄提到，你们长老们也必须竭力进入真理，啊，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说你太老了。我甚至到80岁还每天花一段时间在主的话上，啊，这完全在于什么？有没有心？啊，他说你们做长老的弟兄们都需要被神话语的基本认识所浸透泡透构成，已过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那里说到，做长老要善于教导。那李弟兄说，那善于教导就是习惯于教导。你换句话说，你今天的教会中的带领完全给予你给人的教导和供应有多少。
阿们。
你没有供应，好，没有教导，在真理上没有教导，没有供应，你的带领其实往往是无效的，可能带领就变成要求了。所以在这里啊，我很感谢主，就是在应该11年前，我们有讲到一系列的信息，其中有第一篇就讲到我们要成为生命丰富的人，生命丰富的人，那里就说到约瑟替法老解梦，看见那个两个梦里面说出要来有7个丰年，随后有7个荒年，那荒年来的时候啊，他就把丰年所有的东西都吃掉了，都吃掉了，啊，所以呢，约瑟就劝法老，你要在各地建立粮仓，把这些丰年期间所收的能够收集起来，好，能够应付荒年的需要。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3方面劳苦，在主的话上，在主身上。主的话呢，当然就是读圣经，读属灵书报，追求，在主身上呢就是祷告，还有在人身上劳苦，我们要在这3方面劳苦。感谢主，我觉得是主的怜悯， 这些年，那时候交通的到现在，我一直在这三方面勉励自己。我们希望自己啊，不要成为啊，在荒年期间呢、啊、去乞讨的人。我们盼望我们在丰年期间能够积存粮食，这些粮食啊，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感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李弟兄说，他把新约的每一卷书，啊，都已经挖掘出来。他说我是打开矿藏，啊，我没有挖掘的很多，啊，希望呢，主借着你们或别人继续这挖掘的工作。我相信将来会有许多人会成为优秀的挖掘者，就是打开矿藏，让你们进去挖掘。
阿门。
好，因为啊，这个真理，他说，正确的日常生活完全根据于真理，正确真理的构成。明白？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构成啊，我们的生活啊就不容易有一种正常的生活的显出。所以他就提到了几个，一个就是生命读经，一个就是恢复版圣经和注解。那生命读经，我们弟兄花了22年的时间，冬季夏季非常中性的供应全球众召会，将一卷书一卷书啊向我们打开，我们觉得真是好。这段时间为了带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啊，我再去把生命读经一篇一篇仔细去看过，我发觉真好。这里面不仅是解开很多真理的点，更重要是什么？它带着供应，偏偏都带着生命的供应啊！这是李弟兄话语的一个特征，就是生命读经。然后呢，感谢主，还有恢复版圣经和注解。你知道李弟兄啊，他进到以往我们在基督教中最常用的就是和合本圣经，这是翻译的圣经。在中文翻译圣经里面，和合本算是翻译的不错，但我们知道所有翻译的著作大概要注意这三面：信、达、雅。信就是它的真实性，你不能改变它；好，达就是达意；雅就是文字要优美，好，这个真实性要有，又要达意，还要什么？文字要优美。我们和合本圣经啊，它达意，它的文字是确实是不错，它的达意啊也做的也算是，但是啊，它为了达意，为了文字的优美啊，它把圣经有一些意思啊，原来的意思给修改过，变了。所以李弟兄呢，很觉得这个是不够的，啊，这缺，所以他就从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找一些助手啊，慢慢慢慢把这里面啊原文的真意，在对照着他在主面前多年对真理的认识和经历，然后把他真正的意思给阐明出来。
Amen.
所以不仅有真实，还要能够达意，还能够注意到文字的优美。你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恢复版圣经，实在是个宝啊！而且带着注解，这个注解呢，就一点一点把一些难解的、难懂的点向我们解开来了。那不仅有真理，还有生命的供应。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手上啊有这些啊工具，啊，开启的工具啊，它也是钥匙，我们不应该啊，轻忽的就把它看过去了。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情形，就弟兄提醒我们，要当作教科书。
阿门。
好，好好的来研读，好好的进入。啊，这段时间我很喜乐，就是啊，我们为了进到夏季的训练，这三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弟兄姊妹很认真，参与的人呢，报名达到230位，虽然每次人数啊，大概差不多190，哈，啊，190，第一次到210几位，慢慢当然也有一些是旁听的。我看见弟兄姊妹那个认真啊，我里面很被鼓舞，也很被加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望在主的话上受教育，被成全。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都能够成为 真理，是今日真理的传播者，能够把这个主的话借着我们的领会，借着我们的经历，把那个话能够传出去。那这里说啊，我们要传高频的福音。再提醒弟兄姊妹，高频的福音，你说哎，我怎么把一些属灵话串在一起啊？你自己必须要懂 ，Amen。这个我们如果我们会不会讲啊，就看我们对真理深入的程度。
Amen。
你不能感动自己的，你也不能感动别人。所以你讲的时候，这些话是经过你消化吸收的，很自然就能够去感动别人。阿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这总结的话，让我们看见今日的真理啊，今日真理主要是论到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阿们，
我们在标出的过程。感谢主，我们要为了这些真理啊，好好花功夫进入，好叫我们成为真理的传播者。
阿们，
阿们。